巴金小说中的大家族，新旧两代人的冲突。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反映了激烈变动的大时代是怎样冲击传统大家族的。巴金的小说《家》写于20世纪30年代，讲述了民国初期成都一个姓高的大家族中发生的故事。高家的最高权力者是高老太爷，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高克文、高克明、高克安、高克定。在高家的第二代中，长子高克文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得瘟疫死去。克明是一个正派人，但克安、克定是两位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故事的主角是高老太爷的三个孙子，觉新、觉民、觉慧，他们都是高克文的儿子，是受到五四新思潮不同程度影响的新青年。从这些新青年对旧的家族制度、道德秩序的反思和反叛中，我们能看到民国时期大家族的衰落。宗族和大家庭的危机很多时候源于第二代的腐化和堕落。就像《红楼梦》中贾家先祖打下江山，后代子孙不学无术，无论是求仙学道还是骄奢淫逸，都注定了家族繁荣无法延续。小说《家》中的第一代高老爷也是苦出身，靠着读书取士做官之后才慢慢积累了财富，使家族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族。不幸的是，在第二代中，长子先于高老太爷去世，家族继承的重担只能移交到长孙和其他儿子身上。但其他儿子要么不学无术，只是一味伸手向家里要钱，坐吃山空，要么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但胆小怯懦，无法成为家族的领导者。于是大家族发展到第二代已经有难以为继的趋势了。高老太爷的四个儿子都结了婚，而且有自己的孩子，甚至高家的第四代也诞生了。但大家庭聚族而居，每个家庭的开支都依靠高老太爷的积蓄，四世同堂看似繁华的大户人家坐吃山空的命运不可避免。例如高克定在外金屋藏娇被妻子发现，告到老太爷那里时，老太爷问他，你晓不晓得你吃的穿的用的是从哪里来的？克定回答，都是爹给的。老太爷继续问他，那么你懂得坐吃山空的话吗？可见老太爷面对荒淫无度的儿子，除了重重责罚也无能为力了。他已经预见到家庭以后的衰落。家中的第三代显示了对传统家长制的反思和反叛。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分别从不同的程度反映出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反思。大哥觉新是新时代和旧传统的矛盾结合体，作为长孙，他遵循家长制的作风，为了祖父的媒妁之言，放弃了表妹梅，娶了家里安排的瑞玉，这是他痛苦的根源之一。但他无法反抗，直到他的祖父去世，因为按照传统风俗，怀孕的瑞玉不能在家生产，否则会给死者带来血光之灾。于是在祖父葬礼期间，瑞玉不得不搬到城外，最后难产而死。觉新这才彻底觉醒，意识到是旧家庭道德秩序葬送了他一生的幸福。觉民和觉慧受新思潮影响更深，他们上了新学堂，接受新的价值观。小说中多次提到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杂志，如《新青年》《新潮》等， 可见五四时期的价值观，例如个人自由、独立、平等，已经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传播到西南内陆。这些新的价值思想成为他们反对传统宗族的武器。面对祖父安排的婚礼，觉民毅然逃婚，最终与两情相悦的表妹秦走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决心式的悲剧。到了觉慧这里，虽然他没有经历过恋爱，但目睹兄长的妥协和反叛，目睹丫头明凤被逼着给年长自己几十岁的老头做小妾而自杀，目睹家族长辈的荒淫无度和大家庭对人的束缚，终于勇敢地走出没落的大家庭，在新的社会中寻找出路。值得一提的是，高老太爷死前的妥协，作者巴金实际上是想用高老太爷的屈服和死亡来象征旧中国的宗族和大家庭必然走向灭亡。高老太爷在病重之际，让决心把觉民找回来，并且承诺不再提之前的婚事。这样的安排似乎是行将就木的旧家庭制度的妥协，而高老太爷的死直接让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四分五裂为小家庭，没有了最高权威者对子孙的庇佑，也不再有家庭对个人的束缚和限制。实际上，在五四运动时期，随着新式学堂在各地出现，新思想渐渐传播，像高家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不同遭际，面对旧式家庭的不同选择，非常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传统社会中父慈子孝、三纲五常的价值体系逐渐失灵了。个人自由至上的新思想让强调家族荣誉的传统陷入了危机。最后，我们从巴金的亲身经历来还原旧家庭面对新思潮时的真实情况。巴金曾说过，他的家人是小说中部分人物的原型。当然，小说不是历史，巴金对人物进行了再创造。为了突出新旧价值的矛盾，巴金把小说中的高老太爷描绘成一个非常传统、保守、顽固、专制的人物。但事实上，高老太爷的原型，巴金的祖父，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巴金的祖父在清末时期就将巴金的叔叔送到日本留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巴金的祖父是比较开明的，对知识也持有开放的态度，所以我们才在家中看到了高克明这个人物形象。他也留学日本，是当地的大律师，相信这也是巴金借鉴了其叔父的人物原型。小说中描写老三高觉慧最终在高老太爷死后逃离了家庭，以展现新旧两代人的决裂。可事实上，巴金家族没有这种决裂。巴金和他三哥确实曾经离开老家去上海读书，但这是得到了家里的支持的。甚至后来，巴金违背家里的意愿，不去学一些能挣到钱的实用学科，而学了文科，家里也还是给他钱。虽然小说中惨烈的故事没有发生在巴金家族，但作者也承认，这部小说埋葬了若干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他看到过自己的堂妹缠足时悲惨痛哭的模样，看到过女性被逼着嫁给大户人家做姨太太的情形。记得小时候姐姐给他读的《列女传》中，女人们对那些陈腐观念的可笑臣服。这些人物的思想和命运最终凝结成他小说中的情节，让我们看到传统家庭的专制。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小说戏剧冲突化的描写终归是有所不同的。不过 家这部小说里面描写的那种新旧交替时代的矛盾冲突，却反映了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是五四之后一大批从家庭出走的新青年的真实写照。